各位朋友好，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。今天是10月8号，中共的20届四中全会将在这个月的20号到23号召开，主要是审议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。显然，这是一个极为无聊的会议。只不过，还是有人幻想这次会议会出现某些奇事，他们把关注的焦点落在了高层的权斗与人事变动上。可以预料，他们的期待注定会落空，有些人注定会失望。在稍早的节目中，我已经谈过，这个四中全会所讨论的是以往五中全会的主题，也就是审议五年规划。今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最后一年，明年将开始第15个五年规划，所以必须在明年人大召开之前，召开中央全会，拿出五年规划建议。这是一个被动的、没有选择的选择，并不涉及什么政治操作，更没什么计谋在其中。以为习近平有意避开政治议题去讨论经济，这类看法和事实有违，更是高估了习近平的聪明，忽视了习近平的野蛮和霸道。众所周知，新冠疫情结束之后，经济特别是消费不仅没有出现报复性增长，反而陷入低迷，这个情况完全超出了习近平当局的想象。如何摆脱困境，他们完全束手无策。可是偏偏又到了该召开三中全会的时候，主题又脱不开经济。如何应对？习近平的办法很简单，那干脆就不开会。所以三中全会推迟了一年多。对他来说，在开会这类事情上根本就不需要使用计谋，这也反映了习近平的施政风格，那就是简单粗暴。说到经济话题，顺便说一下，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不景气，房地产更是低迷，二手房价已经连续下跌了41个月，很多人都十分担心。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，经济低迷，房地产下行已经成为了新常态。这个常不是寻常的意思，而是正常的意思。这3-4年来，房地产的坏消息不断，却并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，那还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呢？显然习近平现在已经放下了。习近平无能，这只是事实的一面，然而还有另一面，那便是习近平无能却没有危险，一片歌舞升平。这样的结果会让习近平更不在意经济和房地产问题了。当然，他们对百姓的欺骗并没有停止，对百姓的控制并没有放松。现在的房地产事态就是温水煮青蛙，房价持续缓慢下降，让百姓慢性死亡，这正是当局所设计、所制造、所期待的结果。他们早就计划要通过时间换空间。房地产真是要能够连续下跌80个月、120个月，那对习近平来说，那不是失败，而是成功。只要他们的统治没有受到冲击，老百姓损失些财产算得了什么？就算失去了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和五年规划，那不过是给老百姓画饼充饥。还回到四中全会，这次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审议下一个五年规划，自然会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，但也不排除通过一些涉及人事问题的决议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会议上会讨论人事安排和处罚决定。事实上，每年我们都会看到许多省部级高官直接有中央安排和查办的事例。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，中共中央决定许昆林任辽宁省委书记，郝鹏不再担任；中共中央决定王伟忠任内蒙党委书记，孙少成不再担任。比如去年11月，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。事实上，所有的重要的人事安排最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， 所谓的中央也就是政治局，甚至就是常委会，就是习近平个人。这些高官的任免和查办，哪一个经过中央全会了？一个都没有。中央全会最多只是追认中央的决定，确认一下那些委员身份的存废。那些官员的命运，在他们被停职、被双规、被软禁的时候，早就已经确定了。他们被停职、被双规、被软禁那个决定，比中央全会的正式决议要重要的多。如果真的有权力斗争，那些决定做出的时候就已经决出胜负了。中央全会不过是走一个程序，指望在中央全会上就人事问题展开权力斗争，这根本就有违常识。实际上，从中共十九大开始，习近平与其他的常委、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就已经是君臣关系了。臣子之间的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这很正常。但是权力斗争常常都出现在台下，而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大会上。至于公开去挑战习近平，目前根本就没有可能。眼见得无论是常委会还是政治局，根本就没有人有实力可以挑战习近平。中央委员不过是政治局委员的下属，政治局委员都俯首称臣了，服从了，下属会不服从吗？中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，民主只是个幌子，集中才是目的。上级的一纸命令就可以让下级丢官罢爵，乃至家破人亡，而下级拿上级根本就无可奈何。吹嘘中共全会将会如何激烈，如何不可预测，这根本就是在故弄玄虚。中共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政党，中共的性质决定了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即使有个别人质疑乃至挑战习近平，又能怎样呢？习近平可以当众的将前总书记从党代会上架出去，他还会在乎个别的中央委员的质疑和挑战吗？事实上，习近平破坏中共的规矩，开启第三个任期，都没有人反对。三年清零，犯下滔天大罪，都没有人反对。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共的高官都是什么东西吗？还不能清楚中共的政治生态是什么状况吗？事到如今，还编造谣言，吹嘘中共的元老，吹嘘中共的官员如何方正勇敢，还要在中共高层寻找什么仁人志士，实在是可恶可耻。关于习近平将在全会上被选下台、交出权力这类鬼话，早在19届四中全会时候就已经传过，六年了还在重复，实在是无聊透顶，实在是荒唐之极。幻想开会让习近平下台，完全是痴人说梦。什么通过决议不追究不清算让习近平平安退休，根本就是在说胡话。好像中共黑帮都是人人君子，这个党国完全就是君子国，这简直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。中共黑帮信奉的就是暴力，就是权力。哪个黑帮成员会不知道他们唯一的护身符就是权力？特别是到了现在天怒人怨这个地步，失去了权力，他还怎么能够有平安呢？关键是他大权在握，作威作福，为什么要交出权力呢？至于什么不追究不清算这类幼稚的鬼话，任何一个黑帮成员都不会相信。前一段时间有人炒作习近平要退居二线，甚至还拿美联社9月2号的报道做依据。其实这根本就是对美联社报道断章取义，甚至是公然曲解。美联社的报道是谈及李强代替习近平去联合国大会做演讲，像这样的场合一般都是国家元首，而且习近平又爱出风头，他不去自然会引起媒体的关注。但是美联社报道的意思是李强演讲，习近平在幕后操纵，退居二线完全是曲解，习近平根本就没有退的意思。 这篇报道引用了两位学者的观点，他们认为习近平减少出行的决定是战略性的，目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节省精力，最终巩固他的权力。这不是权力下放或者结构性改革，他只是要别人代表他做事。退而现这个概念本身就非常的含混不清。中共领导人分一线二线，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，他没有能力也没兴趣处理日常国务。毛泽东宣称他要考虑大事，让刘少奇在一线处理日常工作，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放下过权力。如果习近平年老体弱，不得不减少日常工作，或许他会学毛泽东。只不过从掌控权力的角度来看，他在一线还是二线并没有任何区别。关键是李强和蔡奇无能无德，资历又浅，必须要仰仗习近平才能压得住场面。习近平让他们在一线工作，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危险，这样习近平会轻松许多，或许还能多活几年。这样的退二线对中国百姓来说不仅不是好事，反而是不幸。想必大家都注意到了，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政治清洗的力度不仅没有减弱，反而在加强。落马的中央委员已经超过了习近平打虎高潮的第一个任期。从二十大召开到现在，已经有数十个高官和一大批高级将领遭到整肃，包括最近下台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，以及很长时间都下落不明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。此举有些令人费解，似乎都是他提拔的干部了，为何政治清洗的力度反而在加大呢？对此网上有各种传言，最夸张的说法，这不是习近平在清洗，而是习近平的对手在清君侧，在剪除习近平的羽翼。其实真若如此，到了这个程度，就是帝制时代双方也已经开战了，或者帝王被杀，或者反叛者被剿灭，怎么可能这样相安无事呢？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，只能是习近平在进行政治清洗。不难想见，习近平新一轮大清洗实际上是在为他的二十一大做人事准备。我们知道习近平用人的一个明显的问题，就是只用熟人，只用旧人，只要他熟悉觉得还可以，就能够鸡犬升天。只是早年追随他的浙江新军的那些鸡犬，除了进入最高层的个别人，已经基本上都退下了。今后他所熟悉的高官越来越少了，不熟悉不了解的高官会越来越多。二十届政治局超过70岁的有11个，除了习近平自己和蔡奇，大概都会退休。这意味着需要增加8-9个新的政治局委员，至于省部级官员几乎要更换一大半新人，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，这对习近平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负担。如何确保高官们对他的忠诚，对他的绝对服从，这是习近平最关心也是最担心的事情。可以想象，习近平肯定会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不安，越往后他会越敏感越多疑，也会越残暴。大清洗这既是习近平下意识的动作，也是习近平的一个必然选择。此外，为了防止官员形成团团伙伙或者尾大不掉，习近平采取了频繁调动官员职位的手段。除了个别人，大部分的官员任职的时间都非常短，在军队基本上是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在地方官员也是异地升迁，根本就不可能培植亲信。每到换届的前后，各级官员更是密集调整，这实际上已经成了官场的新常态。最近多个省级干部调动，那就是习近平的日常安排，丝毫不意味着有什么特殊的动态。 新上来的这些高官确实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，但是这些人根本就算不上是习近平的亲信或者嫡系。习近平以前和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近距离的接触，没什么感情，更没有信任。人心隔肚皮，他无法知道哪个是真的忠诚于他。习近平给他们的权力越大，对他们的怀疑也会越严重。习近平不会认为权力属于公众，而是他的私有财富。对习近平来说，给这些人权力就像割他自己的肉，就像别人欠了他的债，他一定会时时刻刻的盯着你还债。况且习近平这个家伙极端的自卑，唯恐别人骗他小看他。习近平如果还没有得意忘形狂妄到家，他恐怕根本就不会相信有人会忠于他这么一个草包小丑。可以说习近平目前所追求的只是让高官们畏惧他，害怕他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官员们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习近平的打击和报复，轻则丢官罢职，重则身陷囹圄。那些遭到清洗的官员，比如刘宪超、何卫东等人，其实也未必真有什么大事，很可能只是不小心说了错话，办了错事，犯下了大不敬罪，让习近平认为不够忠诚而被拿下。说起来，习近平上台以来，他的大清洗行动可谓是所向披靡，即便是对军方重要将领的整肃，都没有引发任何大的问题。至于地方官员的整肃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这样的结果，让习近平整肃中央大员和高级将领几乎没有任何的顾虑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拿下任何他不满意的高官。即便是像王岐山这样曾经手握大权，知道一众高官隐秘的活阎王，面对习近平的羞辱都只能卑躬屈膝，唾面自甘，其他人可想而知。而且这些年来，无论是多么高层级的人事变动，哪怕是现任的军委副主席失踪，依然是波澜不惊，外界想象的震动塌方并没有出现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现在的中共官员，特别是习近平所重用的那些人，原本就是庸才，甚至就是废物草包。这类庸才废物草包触手可得，他们谁上谁下根本就无关紧要。这个机器的运作机制已经确定了，他们不过是这个机器上的齿轮和零件，坏了随便再换一个就完了。只要习近平在台上，其他的多一个少一个都没什么大的差别，这就是中共目前的现实。对习近平来说，第三个任期顺利开启了，他最大的坎儿就已经过去了。越往后，新上任的官员资历越浅，就越没本钱，越没胆量敢于挑战他习近平。习近平现在的目标一定是终身执政，不要说四中全会，就是二十一大、二十二大，习近平也不会交出权力。而且经过十九大、二十大，对于实施全过程民主，习近平想必已经有了心得，党代会的全过程都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下。至于四中全会、五中全会，那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意外。当然，习近平想永久的保住权力，单单凭借心狠手辣、蛮横霸道可能还不够，不排除习近平可能会在重大的事项上进行赌博，以期建立他特殊的功绩，让后人不敢轻易的否定他、批判他。可以说，习近平支持普京就是在赌博，就是在冒险。下一步，习近平很可能要对台湾动手，真若得逞，他在中共内部的地位绝对会超过邓小平和毛泽东并驾齐驱，单凭这一点，他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撼得动，就是死在位子上，也没有人敢。 敢于公开的质疑他、挑战他。为了巩固他的地位，习近平对台湾是势在必得。可以想见，习近平根本就不会在意什么四中全会、五中全会，甚至都不会在意二十一大。他要实现的是更大的野心。中共统治集团已经没有可能来遏制习近平。这个家伙害死了上千万中国的老百姓，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今后他会更加的胆大妄为。事态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，还制造什么有人力挽狂澜的幻象，这纯粹就是在麻痹和愚弄中国老百姓。中国人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，习近平终身执政，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《毛泽东三十六计》电子版。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。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，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。谢谢朋友们的支持，再见。